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欢迎来到财经的夜。今天呢，中国的财经界是爆出来了一个大瓜，海航的一把手董事长陈峰呢被抓了，而且今天呢还有一件事，就是孟晚舟可能只要认罪认罚就可以被释放回国了。所以今天呢，我就这两件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24日晚上呢，海航集团的官方微信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就称呢，今天刚刚接到海南公安机关的通知，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峰、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到底违什么法，犯什么罪，这个公告里面是没有说的。这个消息可以说就像一颗炸弹，让全世界重新聚焦到了对海航的关注上，特别是目前的恒大暴雷的关键的口子上啊。曾经呢，也是因为债务问题破产重组的海航啊，他的一把手被抓了。那么这个会给恒大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是对许家印的敲打吗？许家印未来是否也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这是全世界很多人都正在关心的一个话题。对于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被抓呀，海航集团就表示啊，公司以及其成员企业运转稳定有序，破产重组工作呢依法顺利推进，生产经营不受任何影响。当然呢，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一些程序性的话啊。其实今天的行动啊，也是有一个预兆的，就是说抓陈峰之前还是有一些预兆的，就是说今天的行动啊，之前还是有预兆，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前几天呢，根据海航集团官网发布的消息啊，也显示说9月18日，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的组长、海航集团党委书记顾刚主持召开了2021年度第39周安全生产经营的例会，集团高管、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各体系业务骨干、一线的特别员工代表总共近2000人参会了。在会上呢，顾刚就海航重整事宜宣布了两个重大的安排，一个呢就是陈峰等人的股权呢全部清零，包括陈峰等人在内的老股东团队啊，他们的股权全部被清零了，都没有了。还有呢，慈航基金会股权呢也是全部的清零，这是海航最大的持股者啊。那么这也意味着陈峰等创始团队啊，将从法理上正式退出海航集团以及旗下数以千计的海航系的公司。同时呢，神秘的慈航基金会与海航的关系啊，将彻底被切割。我们知道海航的股权呢是出了名的非常复杂，背后是盘根错节，可以说涉及到很多权贵政治利益的一些家族。那么这次呢，将陈峰和慈航基金会股权清零，他到底是依据什么，也没有一个说法。可能这就是抓捕陈峰之前呢扫出的一个障碍，可以说也是释放出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啊，意味着陈峰肯定是要出事了，很多人也是在猜测。海航重整后呢，将拆分为四个板块独立运营。你像航空板块，也就是以海航控股为主的板块，新主人呢将是方大集团。而机场板块呢，也就是以海航基础为主的板块，新主人呢将是海南国企企业海发控。而金融板块啊，也就是以渤海租赁为主的板块，新主人是谁呢，暂时还不清楚。商业以及其他的板块，也就是以供销大集为主的板块，新主人也是不清楚。那么有人猜测可能会是央企供销总社。那么也就是说啊，海航集团经过这么一整改，经过这么一拆分，变成四个独立的板块了，基本上海航集团将不复存在了。因为新板块啊，它都是独立运营，都有新主人，海航集团呢只能退出江湖。海航的债权呢，已将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债转股、分期偿、折价等等一些方式啊进行偿还。那么顾刚他还在会上说了，股东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也是民营企业野蛮生长带来的必然结果。海航上下要深刻反省海航民营企业28年的发展， 不断汲取过去盲目扩张、没有敬畏的教训，要充分认识到，推动重整成功，海航的品牌得以保留，十万员工呢没有失业，海航得以重生，这是党和国家给予的最大的变化和机会，是社会给予的机会。海航上下要牢记初心使命，持续加强党的领导，不再重蹈覆辙。那么我感觉这段话啊，说的明面上说的是海航啊，其实你想想，如果放在恒大的身上啊，也是非常贴切的，对不对？恒大也是野蛮生长啊，这些年不断的朝银行借债，负债到了 1.97 万亿，对不对？盲目扩张，而且恒大去年呢逃过一劫，也是感谢啊广东的国企来注资的，否则的话，恒大去年呢那个战略协议啊，战略投资伙伴那一关都过不了，就是战投，1200个亿啊，当时没有国企注资400个亿左右，那么去年可以说恒大就爆雷了。但是恒大呀不知敬畏，对不对？债务越滚越大，现在就完全失控了。可以说按照顾刚的话来说，也是辜负了党的厚爱，没有牢记初心使命，所以也可以理解成呢，这段话是说给恒大听的，是对恒大的一个警告。那么为什么偏偏在恒大这样一个关头啊，海航他的负责人来说这样一段话了？现在的问题啊，就是陈峰的责任将会如何划分的问题，陈峰是否有违法的事实，他将会如何判刑？当然呢，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共产党他真的想整理的话，总会找到判刑的理由的，对不对？重要的可以说他是想杀一儆百，就算你是民企老板，就算你做的天大，世界500强，只要你的公司啊做的足够大，只要你把公司搞破产了，那么你都逃不脱被抓被判刑的责任。所以这样说下来，你像恒大、碧桂园、万科、融创等等一系列房企大佬，可以说基本上都会瑟瑟发抖，因为陈峰的今天也有可能啊就是这些老板们的明天，对不对？谁让你给党添麻烦的？谁让你搞出这么多债务要党来擦屁股的，还威胁社会的稳定？就算你没有犯罪事实啊，也照抓不误，看你们还敢不敢把企业搞破产，给党添麻烦。我觉得这就是海航给恒大的一个教训。说完海航呢，我们来说一下孟晚舟。这两天孟晚舟可能获释的新闻呢，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预定呢，星期五，也就是9月24日下午，通过视频呢，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举行咨商，并可能宣布达成认罪的协议，从而呢，让孟晚舟啊，可能很快就解除目前的监视居住，顺利的返回中国。那么孟晚舟呢，是在2018年12月1日啊，在温哥华机场被加拿大警方依据美国的司法部的要求给逮捕了，并且呢，在获得保释之后啊，一直是接受监视居住，并一直通过法律的途径呢、啊，抵御美国的引渡令。孟晚舟被指控啊，是误导汇丰银行与遭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发生非法的生意来往，他被控的罪名呢，包括银行与电汇诈骗。那么根据路透社以及很多家国际权威媒体的报道，孟晚舟将当庭认罪，认罪协议中呢还包括他同意支付一笔罚款，至于罚款的金额是多少现在还不知道。那么如果法官批准了检察官与孟晚舟达成的认罪协议啊，就可以立即结束美国对他的指控和引渡令，而加拿大的最快是星期五当天就可以宣布将他释放。那么我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啊，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的孟晚舟银行欺诈案的法庭听证的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啊，这个美国的法庭对他的听证。那么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都同意接受暂缓起诉的协议，可以说这个就为孟晚舟返回中国铺平了道路。按照协议啊，美国司法部将在明年12月，也就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被捕4年之后，撤销针对他的指控，前提呢是他满足某些条件。目前呢，在加拿大温哥华自己的豪宅内啊，接受监视居住的孟晚舟啊，通过视频是参加了听证，美国法官允许他保释，也就是以自己的个人名义啊担保，而无需交纳保释金。至此可以说呀，美国孟晚舟事件呢，基本上是尘埃落定了啊。美国是棒子举得很高啊，但是放下来很轻。那么他这个行动啊，可以说 也是让很多华人，海外的华人非常失望的，特别是像有想法一些异议人士。其实美国的司法部啊，是完全可以根据罪证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去的，体现美国的强硬的立场，对中国进行敲打。可惜的是啊，拜登政府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也只有做出妥协，算是给中共政府啊做一个交换。那么交换的另外一个标的到底是什么呢？中共给了美国什么东西呢？大家没有看到中国国内啊现在都在搞拉闸限电，来打击超额排放嘛，搞得很凶，对不对？那么这就是气候问题上支持拜登政府。拜登政府把气候啊看得比什么都重，一度两次派特使啊到中国，另外一次呢就是克里马上又要到中国去了。第一次去啊，王毅还是安排的视频会议跟他视频，还没有亲自见他。那么这一次他又要去了，可见这个拜登政府把这个气候看得非常之重。那么中共也是抓住了他这样一个弱点，所以我觉得美国很可能呢是拿孟晚舟啊来换了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一个妥协和让步。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国家，它可以完全不甩美国，对不对？那么这次为什么还是给了美国一些面子了，在国内搞一些碳排放？尽管明眼人都知道中国政府啊是不会遵守这个碳排放的协议的，就算他现在做做样子，可以说也只是哄一下你。你看他签了那么多国际条约，他有哪一个认真执行过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拜登政府啊还对中国政府能执行这个气候协定呢抱有幻想，我觉得就是非常幼稚的一种行为，真的就是被别人捏着鼻子走啊。而当年川普呢是因为大的问题啊被中共牵着鼻子走，贸易战呢也是虎头蛇尾，可以说只要中国不买美国的大豆，川普就慌了。那么现在拜登呢是气候问题上被中国政府牵着鼻子走，孟晚舟事件呢现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确实让人非常可惜啊。那么也很丢美国的脸，我觉得啊，全世界媒体啊可以解读为美国政府对中共妥协，怕了中共，对不对？其实是可以这样解读啊。而中共的媒体啊更会当作中国外交一次伟大的胜利大肆吹捧，看一下你美国还不是让步了，还不是把我们的人给放了，对不对？你还不是服软了？环球时报肯定会这样解读的，你美国自己理亏，对不对？瞎搞，你现在认识到错误了吧，你把我们的人放了。那么最可怜的可以说就是加拿大，自己还有两个人质啊被中国政府扣押还判了死刑，而且这几年呢都是被中国政府一直是恐吓打压。那么这边一旦释放了孟晚舟啊，可以说剩下的加拿大的人质啊是否会被中国政府释放，还要看中国的脸色。算是孟晚舟事件呢最大的一个输家就是加拿大。至于孟晚舟是否愿意回国，这个可能也由不得他了啊。在加拿大住豪宅，子女都在国外，每次啊都是一套非常昂贵的香奈儿时装上庭，可以说也是很潇洒。如果他真的认罪回国了，在国内是否会被当作叛徒汉奸被批斗了，未来啊我说这个也不好说。其次呢，他这样一闹啊，可以说回去要想出来可能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加拿大律所在中国境内的代表机构，今天借着财经冷眼先生的宝地做一个商务推广。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对移民都关上了大门，五大理想移民地中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移民门槛越来越高，排期也越来越长，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不仅没有收紧关闭，反而逆势而行，大肆敞开招纳移民。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 Justin 刚刚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目前移民加拿大已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Agri-Siri 海华西瑞是一家加拿大本土律所背景的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律所前身是成立于1983年的加拿大律师楼，地处温哥华的核心商圈，团队由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精英律师组成，发展至今已成为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在中国北京成立了唯一的代表处，十多年间为数千个家庭实现了移民加拿大的梦想。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中介服务机构，海华西瑞不专卖人头，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楼，专注根据客户需求量身打造移民方案，主要办理的项目有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80万到120万人民币，一年半到两年全家拿到加拿大枫叶卡，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雅思4分，部分项目还可以免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无需经商经验，也不需要资产解释，雅思四分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一年半到两年全家枫叶卡，移民和投资双赢。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创业移民、联邦技术移民、各省的留学移民等等几十种移民方式。作为第一个在中国推广一步到位雇主担保移民项目的专业团队，除了移民申请案件，海华希瑞发挥律所优势，为客户提供投资、创业、税务规划、律师见证、遗产继承及房产等移民后的相关服务，和很多移民后的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是强者的游戏。但是万事开头难，路虽远，行则至。为了您的孩子，为了财富安全，海华希瑞一定圆您的移民梦。扫描视频中的二维码，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所有问题。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9月24日，星期天，欢迎来到财经冷眼。中秋节后啊，可以说 A 股市一开盘，像轻工制造、能源电力板块就疯涨了。那么这两个板块的暴涨呢，直接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始限电限产。现在中国很多的省份呢都在停电，那么不是寒冬腊月，也不是三伏酷暑的用电高峰，在这个不冷不热的中秋时候啊，各地陆续的收到了停电的通知。9月20日呢，网上就流传了一则关于浙江绍兴柯桥区发布的停电通知。前天下午5点半，浙江省发改委确认了网传的高能耗企业就是双控文件的真实性。文件要求浙江省161家高能耗的企业在9月21日到9月30日是关停，涉及到一些印染厂、污水处理厂、化工厂、化纤厂等等一些行业。如果9月21日11点之前没有关停的高耗能的重点用能企业呢，将由电力部门采取强制的措施。那么这个消息啊，可以说在海内外是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的能源短缺和停电的问题。浙江呢是中国的工业强省，也是工业大省。浙江绍兴的印染产能呢，可以说占到了浙江省的一半以上，而且全国的三分之一都是在这里集中在这里产能。这一举动呢，可能对整个中国国内的印染行业是影响巨大。安徽省呢，把停电呢称作做好有序用电的工作。在9月22日呢，安徽省全省能源供给保应领导小组办公室啊，就下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做好有序用电的紧急通知。通知就称呢，近期由于电煤持续的紧张，省内机组是异常频繁等等一些因素啊，全省将出现电力供需的缺口。9月22日预计全省最大的用电负荷是3600万千瓦，电炉供需平衡呢存在大约250万千瓦的缺口，供需的形势非常紧张。那么为了保证全省电网的平稳运行和电力的可靠供应，所以说经过研究呢，决定在9月22日起启动全省有序用电的方案，这是给自己找的一个理由啊。那么中国第一经济强省广东啊，也在9月22日发布了对于高能耗企业的错峰用电的一个通知。除此之外啊，还有中国的第二经济强省江苏，江苏部分地区呢实行限电时间呢暂定是15天，在9月15日0点起开始执行。通知要求拉闸限电，工业拉掉，生活用电保留，维持用电保安负荷，统一检修半个月，生产办公室呢空调是停用，路灯控制是减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山东能耗管控啊，也是从上周开始限电，主要是因为全省煤炭的供应不足，电力紧张，启动了限电的措施。还有云南呢，云南就规定了工业硅的企业在9月到12月份呢月均的产量啊不高于8月产量的10%，也就是说削减产量90%。而9到12月黄磷生产线月均产量呢不得超过今年8月份产量的10%， 也削减了 90%， 基本上都是一些重要的原材料的生产啊。可以说因为限制用电呢，一些工厂的生产 90% 啊都要停下来。那么这么疯狂的举动啊，可以说只有中国政府能干得出来啊。内蒙古呢也是从今年起呢，不再审批焦炭、还有电石、聚氯乙烯、合成氨、甲醇、乙二醇、烧碱、纯碱、磷氨、黄磷等等，不再批准这些生产。没有下游转移的多晶硅、单晶硅等等一些新增产能的项目呢，也不批准。而且呢，陕西呢要求在9到12月新建成两高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本年度新建已经投产的两高项目啊，在上月产量的基础上限产 60%， 其他两高企业实施降低生产线运行负荷，也确保9月份的减产 90%。 有的企业可以说停一天呢、损失就是几百万，还有的是照停不误啊，要求上面要求这样干你必须停。那么泰兴的一个化工企业停一下炉子，如果再重启基本上就要花1000万。一些地方呢，像肯德基啊的空调的温度都不能调得过低，我看有些网友截的帖子啊，就说这种情况可以说也是非常奇葩啊。尽管往年呢用电高峰也出现过限电的情况，但是啊开二停五限产 90%， 几千家企业停产限产的情况啊，可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像这样搞下去啊，中国产能肯定是跟不上需求的，只能进一步减少订单，使得需求端呢供应更为紧张。预计今年四季度啊，整体化工品的价格将继续上涨并冲击高点，企业呢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涨价和缺货的双重压力。中国这一举动呢，给全球的通胀可以说也是在火上浇油。为什么中国政府啊会采取这么疯狂的措施来大规模的限制用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碳中和的战略啊，被中国正式纳入了实施阶段。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工、轻工制品以及煤电、能源等等一些产业啊，都是要被政策大力调整的重点产能。很多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啊，被强制搬迁或者是关停。那么断电呢，就是很简单、很粗暴的一个办法，强制你搬，对不对？强制你停止生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煤炭的价格疯狂上涨，煤电厂发电呢，可以说现在是纯亏损，他们不愿意发电。在中国呢，电力啊是公共产业，而且是非常关键的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电费的价格上涨，可以说关系到国计民生，中国政府啊，它是不会轻易去调高电价的。如果调高，可能说会碰到很多的阻力。事实上呢，在今年早些时候啊，国家发改委就曾经发布消息，就说了有必要调高电价，但是在舆论上啊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可能他们也有所顾忌啊。尽管中国政府是非常强势的，但是在事关国计民生啊这种电的价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中国电力行业呢是国营独资的垄断，涨不涨基本上是政府说了算啊，但是政府他也会深度考虑到老百姓的意见。老百姓如果是大量的抵制这种电费上涨，特别是现在失业收入下降，对不对？加上很多生产经营都很困难，你如果大幅度的上调电价的话，那么可能民间的反对声音呢，这种不满的情绪啊会很大，阻力会很大，所以电费涨价的事啊，结果也就不了了之。那么电价不涨，可煤炭价格呀却得猛涨。昨天的动力煤啊是强势的涨停，突破了千元大关，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由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是实施了进口的限制令，所以今年上半年呢，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呢只有78万吨，同比下降了 98.6%， 基本上啊就不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了。在禁止澳煤进口之后啊，中国是增加进口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哥伦比亚以及菲律宾的煤炭，但是这些煤炭进口成本呢可以说都比澳大利亚的煤炭高很多。国产煤炭呢，由于品质较差，埋藏比较深，开采成本呢也比澳大利亚的露天煤炭呢是高很多。在过去呢，中国之所以从澳大利亚大量的进口煤炭呢，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澳洲的煤炭呢比国产煤的成本还要低， 尽管有海运的差价。而中国 70% 的电力呢，都来自于煤电。煤炭它的成本一高啊，电力的成本就迅速的拉升了。可是呢，电价不能上涨，那么煤电厂就只能亏损发电了。煤电双控，碳排放的目标啊，还有煤价上涨几个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每个火电厂现在基本上都是亏损的，有的亏损上亿。所以这些发电厂啊，现在是尽量在各想办法，很多是死皮赖脸的，就是不发电，能少发就少发，这是少亏损。那么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越发电越亏损，有些煤电厂呢就干脆停止维护啊，减少发电，所以在全国就开始限制用电了。这是第二个原因，煤价的上涨。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呀，原材料的价格猛涨，中国的产能呢扩张并没有带来利润上的高增长，尤其是轻工制造产业，中国工业品的价格上涨的速度啊，可以说跟不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的速度，所以干脆都躺平了。中国轻工制造产业呢，长期处于一种微利的状态。什么是微利状态？就是利润非常之低，绝大部分利润呢都被国际大牌所拿走了。就比如一件普通 T 恤的制造成本呢，大概就5块钱，出厂价呢一般就8块钱，那么中国的厂家呢毛利就是3块钱，但是你这3块钱里面还要扣除一些尾料、房租、税费、水电等等一些其他的成本，所以一件 T 恤的净利润呢也就是1块钱。可是呢，这件 T 恤啊，只要挂上一个外国的名牌，基本上就能卖到100-200多。其实啊，就是同一批工厂所生产的。当然呢，这个也不能怪欧美巨头啊。那么中国工业起家呀，其实就是靠着这些低人权的血汗工厂来制造的工业品赚的外汇起来的。所以现在原材料价格猛涨啊，基本上就吃掉了中国仅有的这点微薄的利润，而且污染和排放都留在中国国内，所以中国政府啊就开始躺平不干了。世界工业品短缺和物价飞涨啊，他觉得和他们无关。这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国际大宗商品的原材料价格猛涨，他生产不赚钱，所以干脆少生产了。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向全球输入通货膨胀，我觉得有这个原因在里面。这可能说是中国轻工业的供给侧的改革，试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加入世贸的20年呢，可以说中国用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向全世界输入低价的工业品，可以说为了控制全世界的通货膨胀啊，确实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中国也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自己赚外汇嘛，对不对？所以疯狂的用血汗工厂来赚外汇，压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啊。这也是为什么08年之后啊，美国即便是几轮扣一放水下来，物价始终都不达标的主要原因。美国尽管是从08年开始一轮一轮的放水啊，但是那10年基本上 CPI 都达不到 2%， 还包括日本、欧洲，这些都有中国的出口商品非常廉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因为进口的中国工业品价格它没有涨，所以美联储呢这13年来放水基本上就没有停过，它不担心通胀可以有恃无恐的放水嘛。直到去年变本加厉的大放水之后啊，将全球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推上了天。当然这个价格上涨啊，有疫情导致的供应短缺的因素在里面。原材料价格涨了，那么中国的工厂啊现在就扛不住了，毕竟中国是出口大国，对不对？对原材料的进口是最多的，你看铁矿石、煤炭、木材、纸张，很多东西都是要进口，对不对？所以中国一旦是生产不行了，那么国际上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需求啊就会降下来，价格就会下跌。所以现在这些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中国工厂的利润挤压是非常严重的。毕竟呢，中国很多出口的工厂啊，它的订单是半年之前就签订了，对不对？而现在原材料价格还在一路的上涨，所以它现在如果按照之前的价格来生产的话，那它就是亏损的了。它生产的越多可能就亏损的越多。中国政府呢，害怕电价上涨推高中国的通胀水平引起民怨，所以干脆呢就限制用电，让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企业停产，让商品短缺导致的价格上涨呢推升全球的通胀，让全球都为原材料价格上涨来买单，都为货币的超发来买单。当然也有人说呀，中国现在是限电限产， 降低了碳排放，是为中国领导人参加全球气候峰会在做准备。中国领导人到时候在会上有说的资本，说中国真正是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一会儿确实美国给中国的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啊，当然他们可能会做些样子。疫情呢导致全球制造业还没有恢复，很多产品依赖中国制造，那么现在中国开始限产，意味着供给会减少，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啊将会继续的攀升。那么这算是中国送给美国的一份大礼，确实啊也可能是一个大棋局。一旦美国它扛不住通胀啊提前来加息，那么美股的资产泡沫呢就可能会岌岌可危了。中国楼市泡沫现在是要破了，被恒大拖得要破，对不对？所以中国呢也要把美国的股市泡沫给拖下来，两个一起破呀，那么自己的风险才会小一些。否则的话，如果只是自己破，美股不破，那么中国可以说这个外汇啊，中国的这些资产可能会被吃干抹净，所以他觉得很危险。当然呢，这也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中国领导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各位朋友，大家好，阅读可以说是一门终身的修行，我们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但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呢是越来越快，我们很难完整的读完一本好书，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读不懂，或者是很难坚持，所以结果呢都是看几页之后啊就半途而废。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那就是听书，特别通过听财经类的书来培养我们的财商，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实现财富的增值。经过我们团队精心准备，我们挑选了100本书，这些书都是千百年来啊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好书。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还是想规避风险，在投资中实现